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在这个时间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张妈妈的见证。她的见证证明了主耶稣亲口讲的两段话是何等的真实。一段是在马太福音6章26到34节，一段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。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一个瘫痪的母亲张妈妈的见证。张妈妈住在北方的一个山村里，40岁那一年，丈夫患肺病去世了，留下一个15岁的儿子叫建生。因为孩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，孩子的父母希望他里面有一个健康的生命，所以就叫他建生。张弟兄过世以后，建生就是张妈妈唯一的亲人了。母子两个如苦寒心，相依为命。张妈妈是一个热诚而正直的基督徒，性格刚直而倔强，但是生活的困苦，失去丈夫的伤痛，在一个秋天一阵农忙之后，张妈妈终于病倒了。 而且一病不起，得了中风，瘫痪在炕上，失去了劳动力。儿子健生又是瞎眼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生活都不能自理，哪能下农田干活呢？但是这种贫病交加的苦难，不但没有摧毁张妈妈对神的信仰，反而使她更加有机会去经历神的信实和可靠。因为正如张妈妈自己所讲的，
我压根儿就不是为了免去苦难而信主的，也不是为享受这世界的富贵安乐才信主的，我是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的罪，只有他能够赐给我得救重生的生命。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因为他流血舍命的爱赐给我的。一想到神的这个爱，享福也罢，受苦也罢，都不能使我与他的爱隔绝的。环境的改变不会改变主的救恩，那也就不会动摇我的信心了。
这是多么真挚的信仰，但是实际生活当中，张妈妈的信心仍然不断地经历考验。那是1978年一个冬天的晚上，瘫痪在床上的张妈妈和瞎眼的儿子健生正在吃晚饭，有人在敲门了。
健生啊，开门啊。哎，书记来啦。
啊，王书记你来了，进来进来。
书记吃了吗？
是吧，
书记请坐请坐啊。
大队书记坐下以后，看看张妈妈枕头旁边放着一碗苞米糊和几块咸萝卜，又四周看了看这个简陋却很整洁的屋子，夸奖地说，
先生还不错嘛，屋子收拾得蛮好啊，只是眼睛好的人也不过这样了。
这个孩子就是勤快，知道我不能动弹，怕我难过，总是摸索着收拾不停，也亏了他。如果啊，是他眼睛能够看见。
妈，别说了。
哎，我都知道，先生若是能看见，一定是把好手啊。不要说这个了，早说，你们两个的情况，没有劳动力，完全是符合无保户的条件。大队和公社都应当按政策抚养你们，不过有一个问题，我也有个顾虑。
哦，
怎么说呢？
书记，不要紧，你放心说好了。
就是你们这信教的问题，把无保户的救济粮给一个基督教徒，叫我怎么上上级交代呢？
书记。您的意思是？
哎，张妈妈，你说，你们是靠党养活你们呢，还是靠耶稣养活你们呢？要耶稣，就不要无保；要无保，就不要耶稣。
哦，那要耶稣，靠耶稣养活我们。当然，上级如果按政策给我们无保户的照顾，我是十分感谢的。但是如果用不要耶稣当作要五保的条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宁愿要耶稣啊，耶稣是不能用任何条件交换的。
那好了，你们就靠耶稣吧，不必大队的五保粮吃了。什么时候你靠不下去的时候来跟我说一声呢？
书记不必担心， 耶稣一定负我们的责任，靠耶稣不会靠不下去的。
书记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了两圈，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嘿，真不能明白他们。
好吧，我走了。
从此以后，这母子两个的无保户供应真的撤销了。张妈妈充分意识到信心面临严重的考验，过去有无保户的供应，生活已经维持到最低点了，现在是降到零点了。但是他的信心是这样的坚强而单纯，他要用亲身的经历去见证那养活麻雀又装饰百合花的神，怎样亲自养活他们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。他决心不对任何人讲，只是从他的房间里发出和谐而清晰的歌声：天父必看顾，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他必要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。
人早何时不要惊怕，天父必看将你藏他恩之下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他必
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张妈妈的见证就是证实了神儿女们之间的切实相爱的行动，不但扶持和安慰了孤儿寡妇的信心，而且成了主荣耀的见证，激励了多少弟兄姊妹更加爱主，更加爱肢体，也吸引了多少在冰冷甚至残酷的世界里的浪者罪人归向主。张妈妈的无保户供应被撤销以后快一个月了，张妈妈决心不向任何人讲，两眼都失明的儿子也非常顺服地和妈妈同心地仰望神，而且他们照常接待和帮助来往的弟兄姊妹。除了大队干部以外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信心的考验。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粮食了，最后的几个土豆和胡萝卜也快吃完了。
Thank you.
在张妈妈的北村，有一家很热心的基督徒陈大叔，他的女儿爱珠姊妹去年结婚，嫁到800里以外的一个大城市里去了。爱珠这次回娘家住了一个星期，这一天收拾好东西要回婆家，临走前心里一直想要买一个大锅饼。他们那里的大锅饼有脸盆那么大，爱珠妈妈说，
看你馋的，回婆家去买还不行，何必在这儿买，还得坐800里火车，不显累赘。
妈，这儿的锅饼好吃吗？妈，我买一个好不好啊？
你呀，这回真怪，什么不好拿，非要拿个大锅饼。好了好了，给你买一个。
爱珠买了个大锅饼，还带了些蔬菜。他弟弟志刚骑着单车，带着爱珠姐姐就上路了。路上，爱珠忽然心里有感动，要去看看南村瘫痪的张妈妈。于是他姐弟两个的自行车就直奔南村张妈妈家了。
就来了，就来了。爱珠姐，请进。还有谁？
哎，剑圣还有我，志刚啊。
哦，志刚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爱珠姐是回娘家的吧？
是啊，不好意思的，今天要回去了，才来看你们。
爱珠，你来了，快过来，过来，来来这边坐，来。
张妈妈你好。
你好，
前天在我们家的祷告会，大家还为你祷告来。你们最近怎么样啊？
挺好啊，挺好的，感谢主，他的恩典够用的。哎呦，这孩子瞧你结婚了还梳着两条长辫子，你没在大城市里烫头发呀？啊，
我不喜欢烫，我喜欢原来的两条长辫子。
哎呀，爱珠啊，
嗯，
在婆家怎么样了？那边的弟兄姊妹可好吧？都是一些有文化的吧？啊，
张妈妈，真是感谢神，这一年多我感觉我属灵光景有很大的长进，不少弟兄姐妹的见证使我很得帮助。
嗯，
他们虽然个个都很有学问，有的医生，有的工程师、教师，还有些是大学生，但在主里面一点儿也没有架子，都亲亲热热的。
爱珠边讲边唱，他们四个人谈得好开心呢。爱珠看了一下表，惶恐地说，
哎呀，快晌午了，张妈妈，我给你们做了饭再走。
不用了不用了，你还要赶路。
哎呀，不必了不必，不要紧的，管不了。
真的不必，
健身弟弟眼睛看不见，你又不能下地，我哪能这样就走。张妈妈，你不要客气了，我很快去做好的。
爱珠边说边跑到外屋厨房里去。
娘，凉菜都没有了，叫爱珠姐拿什么做啊？
哎呀，我说爱珠啊，不用耽搁你的时间了，还是让我们
张妈妈，你们没有粮了是吗？大队五保委员没给你们送粮来吗？张妈妈，怎么回事？告诉我好不好？
好吧，你既然问，就讲给你听吧。上一个月，大队干部来跟我谈，问我是靠党养活，还是靠耶稣养活。我说，靠耶稣养活的。他说，好，那就叫耶稣养活你吧。所以，从这个月起，五保供应就撤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娘俩把最后的两根胡萝卜煮了给吃了，我就跟健生说，明天咱们进食吧。
张妈妈，张妈妈，真是感谢主，今天早晨我临走前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想买一个大锅饼，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吃的，
我妈还说我怪啊，现在才知道是主感动给你们送来的。志刚，快把大锅饼拿出来，在那个大旅行袋里头，还有草篮子里那些菜都留给张妈妈。
哎，张妈妈、健身，你们先吃个这个吧，
够你们吃几天的了。
哎呀。
猪走了。第二天，北村的陈大叔带着儿子志刚，推着小车子给张妈妈送来了一车肢体们的关怀：米呀、苞米面、番薯、土豆、大白菜、青萝卜、肉、鸡蛋，都是弟兄姊妹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送给张妈妈的。还有20斤粮票，15块钱，这些东西在山村里来说是很不容易的。又过了2个星期，爱珠和她爱人受城市里肢体的托付，专程给张妈妈送来了各种食品和衣服，还有棉被。从此以后，接连不断。一年过去了，张妈妈家一直没有断过粮，丰丰富富，不但衣食不缺，而且张妈妈成了帮助别人的人，甚至成了转送供给农村穷苦肢体的中转站，并且经常在张妈妈家中，弟兄姊妹来来往往，唱诗、祷告、交通、分享，成了肢体们相聚的地方。
这一年多的经历，我可以做见证，我们的神真是孤儿的父，寡妇的主，他是多么信实可靠。当我们尽上我们应做的以后，神按他的旨意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神的爱是通过肢体的爱流通到我们身上的，哈利路亚。
一年以后，大队干部们都承认，张妈妈靠耶稣养活比靠吃五保户供应好上10倍。双目失明的健生被安排了工作，在大队办公室里听电话挣工分，这个工作不用眼睛也不用体力。有的干部跟他说，
我真羡慕你们基督徒之间的爱。
主耶稣说，
我
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蜘蛛侵流暴雪，建设荆棘荆楚。